主，
我们彼此晚安。
感谢主啊。难得大家这个在这个实体敬拜当中见面啊，非常的感恩。我们线上弟兄姐妹们，大家可以打字啊，彼此的问平安，感谢主啊。我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啊，今天上午让我们在一起有这样圣餐聚集，我们看到了啊，是一个弟兄姐妹们的一个相聚的盛宴，是相聚的爱宴。这真的是上帝一个丰盛的恩典，我们就求主赐福，将你的话语也掰开喂养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关于可爱世界不可信。在历史上有一个一个的君王，我们都可以总结他们呢是一群赚得全世界的人，也可以进一步的往前推，就是他们呢是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中国的秦始皇曾经一统六国，建立了郡县制度啊，权力高度集中，但是他却早早撒手人世，到死的时候呢都没有找到他期盼已久的长生不老的药方。希腊的一位亚历山大大帝，他的版图，帝国版图呢横扫了亚洲、欧洲和非洲。那么但是他呢33岁啊，这么年轻哈，这么年轻就达到这么一个事业的顶峰，却忽然暴毙。人们把亚历山大呢的故事做了一个引申，就说亚历山大临死的时候，他在他的棺材的两边呢掏了两个洞，伸出两只手来，他要告诉人们说，虽然他赚得了全世界，到死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其实在我们中国现任的政府的大帝呢也曾经作过诗表达，他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怎么折腰。那其实这个折腰这个词呢，你去把它再往前推的时候，就是不仅折腰而且殉命。其实每一个君王的跌倒啊，无非是我们的祖宗始祖老亚当他的跌倒的重演。因为亚当夏娃呢，他们也受到过魔鬼的引诱，他们也曾经贪爱属世界的虚浮的荣耀，他们也曾经被眼目的情欲所引诱，被肉体的情欲所牵制，他们也享受了今生的骄傲，却失去了永生的荣耀。所以当魔鬼呢试探了亚当，又试探了亚当之后的一个个子孙，试探了亚当，又试探了亚当之后的一个个君王，全部都跌倒了。最后他要试探那位末后的亚当，他要试探那位被称为末后亚当的主耶稣基督。然后试探他的时候也用了类似的方式，他把耶稣带到天下最高的一座山啊，他说我把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你看，你若是俯伏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各位，在主耶稣基督那里，耶稣斥责了撒旦，赶逐了魔鬼，也胜过了世界。主耶稣让撒旦退去，他胜过了这个试探。耶稣基督他也呼召我们这些凡是在基督里的人，也一样的和他背起十字架，丢下世界，跟着耶稣基督打美好的仗。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持定一颗爱上帝的心，像主耶稣持定了爱上帝的心。魔鬼让耶稣去拜他，耶稣说当拜主你的上帝， 耶稣基督持定着爱上帝的心，他呼召我们也是丢下世界，看世界如粪土，来背起十字架，只是顺从天父的心意和天父的旨意。这样的话，我们将要得着那一个上帝赐给我们被更新的新天新地，那才是真正爱世界的人应该爱的那个上帝的国度。我们接下来从三个点和大家来讲，第一个就是讲这个世界还是蛮可爱的，世界的确是有可爱的地方。约翰教导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对吧？但其实他并不是在否认这个世界有可爱的地方。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他并不是让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说哦，世界不可爱，世界没什么大不了，不是让我们每一次抵挡世界的时候我们闭上眼睛否认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荣华是一个现实，不是让我们否认啊，这个世界呈现出来啊，的的确确有很多啊牵动人心的东西啊，不是让我们否认这些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这样的话，基督徒就难面向佛教徒，因为佛教徒他们自己的修行方式呢，就是来把自己的心变得像木然的木头，像石头一样。他们希望自己变成铁心修罗，他们希望自己变成对世界无感，对世界无爱，包括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爱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呢，当他们这么追求的时候，如果基督徒也像他们这么追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我们不爱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就不爱自己的家人了。真的我们不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了。真的我们不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热情也就没有了，我们对上帝的热情也可能会没有了。其实这世界当中仍然是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你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这是天赋世界，他其中唱到这个歌里面说到孩童，说到小鸟，说到花草树木人类，这一切都是奇妙的受造物，这一切都展示了上帝在创造当中的和谐和美好，这一切都要上帝在创造当中的美意赋予其中，神看着他所造的万物都怎么甚好。其实上帝将这一切赋予万物的时候，他就要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要我们基督徒也能够感受到这个被造的世界是美好的，而想到那位造物主他更是美好的。如果我们心里面产生了对这个世界当中被陶冶的情操，以至于我们想起那一位造物的主，这正是上帝要我们去称颂赞美他的旨意。更宝贵的是，神爱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我们看到圣经在创世纪三章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尤其这个经文里面世人和世人的这个原文就是世界这个词，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就是要让这个自然领域所铺张起来的这一个空间的世界成为一个历史的舞台，来最终呈现出他荣耀的救赎的恩典。他要借着这个世界被造起来，被造的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根据地，成为一个阵地，成为一个舞台，然后他就能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他就能赐下他在基督里一切的恩典，来救赎罪人，把我们带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这一切的美好荣耀归神。甚至当我们看见这世界上一些诱惑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们，那一切的诱惑，我们能够足以牵动我们人心的那个点，仍然是应该荣耀归神。 因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美好，我们才能够被牵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和外在的世界产生了某一种奇妙的感应。所以你看到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当他把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来指给耶稣去看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是不是？但是耶稣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请弟兄姐妹注意啊，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说，哦，那个你指的那个万国算什么，我才不稀罕。他不是这么说的。主耶稣也不是说那个万国的荣华算什么，我有天国真实的荣耀，我才不在乎这个。耶稣在那里和魔鬼交劲儿的一个地方，真正揪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如果世上有万国，如果万国有荣华，到底应该敬拜的是谁？如果世上有万国，如果万国有荣华，应该敬拜的是魔鬼吗？应该敬拜的是那一个罪恶的头吗？还是应该敬拜的是那位创造的头，是那一位天地主宰的上帝呢？所以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的确他们显明了其中有国度，其中有权柄，其中有荣耀。当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的时候，其实这个关键词就是国度、权柄、荣耀，它是属于谁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它是属于上帝，它不是属于魔鬼，不是属于撒旦的。我们应该将这一切国度、权柄、荣耀归给那位天上的主。最近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大家知道在俄乌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战，然后俄罗斯呢掳掠了一个乌克兰的士兵，然后拿起枪来架着他，威胁他，要他说荣耀归给俄罗斯。那一个乌克兰的士兵说了一个，大家看到那个视频，他抽了一口烟，然后说荣耀归给乌克兰，然后呢就被枪打死了。如果有一天你和我也被放在这样一个危急的关口，如果有一天你和我也被摆在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和审判之下，如果有一天你和我也被逼着来说出来荣耀、国度、权柄是属于谁的，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选项不是俄罗斯，选项不是乌克兰，那个时候的选项就是你到底是俯伏敬拜魔鬼和撒旦呢，你还是俯伏敬拜我们独一的主，我们的上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让我们能够一次次的借着主导文宣告说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天父的，让我们带着爱天父的心，让我们带着那一个执着的爱天父的心，因为天父他在国度、荣耀、权柄，他的尊贵和荣耀的确如此，让我们能够去持定执着的说，这一切都是天父的啊，这一切都是天父。世上不是没有万国，万国不是没有荣华，万国的荣华不是不好看，黄金、货币、美食不是不吸引人，关键要回应的问题是，这一切属于谁？是谁赐给了我们？我们拥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在恩典之下归荣耀给神，还是要感谢啊？幸亏我有一个走后门的机会啊！幸亏我有一个关系啊！我家亲戚在某某单位帮助了我。我们关键时刻，在那个时刻，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还是我们要说，哎呀，要感谢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人是能够啊，搞那些潜规则的东西，给我们开了这一个后门，开了这个绿灯。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难道不是感谢神，而是要感谢啊那些抵挡上帝的人，抵挡上帝的事和抵挡上帝的物，以及他们所组合起来的属世的圈子？难道我们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上帝的国，不认识万国要属于上帝，万国要敬拜上帝，万国要归向上帝的天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最基本的福音就是天国要来了，万国都要悔改，都要归向他。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的福音里面认定这一切的荣耀，这一切可爱世界的荣耀是归给上帝的。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世界虽然有可爱之处，但是世界也有幻灭之处。世界虽然有可爱之处，但是你不能够对这个可爱之处去执迷于它，你不能够对这个可爱之处产生了过多的迷思，你不能够对这个可爱之处投入太多的真实，你不能够对这个可爱之处把你的信心和爱心投入进去。世界有幻灭之处，约翰说不要爱世界，他不是说世界不可爱，他也不是说不喜欢让我们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和其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是要我们留意这世界不同于那世界，这世界已经不同于起初创造的那个世界，这世界也不同于将要来到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犯罪了，堕落了，这个世界已经握在了恶者的手下了，这个世界将要受到巨大的审判，这个世界将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在烈火之下消化，这个世界将要有一天遭遇到啊灰飞烟灭，而跟随这世界的人也将在他幻灭的时候随着世界一起的幻灭。什么叫世界呢？世界这个词你该如何去定义它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它两个选择哈。第一个就是世界的定义是什么呢？它就是上帝的创造。什么叫世界？世界就是上帝的创造，所以在这世界上帝创造的世界上，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万物和美好。但是今天的环境里面，我们周围的人群当中，我们周围的朋友当中，我们的同事们，他们会用这个定义来定义世界吗？我们周围的每一个朋友，我们的亲戚们，我们走在街上问任何一个路人什么叫世界，你给我定义一下，你会听到他们定义说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吗？不会，不会。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定义？什么叫世界呢？恰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与上帝无关的、独立的、自生自灭的，一个甚至是抵挡上帝的一个群体的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修改了定义，所以这世界已经不同于那世界。所以这个世界还有被造之物吗？有的。这个世界还有花草树木、阳光雨露，还有吗？有的。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人吗？还有美好的事吗？还有美好的东西吗？有的，有的。你能够看到从人的身上，你能够看到每一个人他们作为上帝的形象是非常美好的，你也看到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的美物来养育我们，我们今天的吃的喝的穿的住的，我们都享受的非常非常好的优越的条件。但是随着世界的定义修改了，这一切的美好都变得虚无了。随着世界的定义修改了，这一切的美好都成为上帝敌人的一份子了。所以 这一切被造的世界的美好，以及人类衍生的文化中的美好，都落在了咒诅之下，都落在了定罪之下。所以约翰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定义，什么叫世界呢？约翰说，要定义世界，要定义世事啊。中国人说世事无常，世事无常难以定义，但是约翰说他要定义世界，借着世界上的世事来定义世界。他说什么叫世界，什么叫世事？耶稣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是什么，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什么今生的骄傲。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一切一切的美好的东西，我们看到一切一切美好的东西现在都开始变得虚化。你看到那个美好的高楼，那个高楼是好东西，你看到一个一个人是，你看到一切的财富是好东西，你看到的一切一切的好的东西现在都开始变得虚化，变成了一个什么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虚化呢？就是说这些美好的东西他们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这个真的背后已经隐藏了一种虚空和一种虚无。这个东西是真的吗？你说拼命的赚钱是真的吗？努力的工作是真的吗？我们工作有成果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这个真的背后已经隐藏了一种虚幻。这个虚幻随时都可以把这个真实变成了感官上的一种反应，随时都会把它变成了一种过眼的容颜。这个词儿很有意思，过眼的容颜。你知道容和烟，你知道他们都是给人眼睛看的，对吧？不能够用手抓的。就是你会看见今天我们追求的成功、财富、权力、地位、荣誉，其实说到底我们是追求一种眼睛的感觉，说到底我们是追求一种肉体的感觉，说到底我们是追求一种，就好像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追求的是一种抽烟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喝酒的时候追求的是一种喝酒的感觉。其实我们今天追求的一切说到底无非是一种什么呢？无非是一种眼目和肉体啊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包括我们这一辈子，如果我们追求的很不错的话，我们有很好的收入，我们有很好的成就，然后我们买下了很好的这些财产，然后我们坐在自己的沙发上，然后我们泡一杯咖啡或者喝一杯香槟，然后我们品一品他的时候，我们说哦，我这个人还可以，我这一辈子还是有一些成就的。这就是人生的最高成就，对吧？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在感觉里，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因为里面有情欲才会觉得这是成就，因为眼目有情欲，因为肉体有情欲，因为精神有骄傲，才会觉得这一切是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你知道吗？这一切叫做今生的骄傲。当你说我这一辈子很不错的时候，请注意，你这个词暴露了他的虚妄。你叫一辈子，你这个词暴露了你这个虚妄，叫做今生的骄傲。它暴露了你随着时间会淘汰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今生的骄傲只限于今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经不起历史的审核，经不起永恒上帝的查看。 当然了，你可能就说安传道啊，虽然你这么讲，在教会里也常常这么讲，可是你不知道世界有多么的真实。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基督徒也和世界上很多非基督徒一样，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真实，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现实。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很可能会讲出一系列他们在工作单位当中他们见到的事情，他们听到的事情，他们遇到的事情，然后来讲告诉你，告诉我们说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现实，现实到一个地步，亲情也变得虚化了，现实到一个地步，爱情也变得虚幻了，现实到一个地步，友情也变得虚幻了，唯一真实的就是钱。哦，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好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你们找到真实了吗？当你说哦，是的，你看到了今天这个世界，它现实到一个地步，它把当下现在这个真实强化到一个地步，他把此时此刻的感觉上的真实强化到一个地步，叫今朝有酒今朝醉。哦，可你注意啊，你注意啊，他现在讲的不是今生的骄傲，他讲的是什么？今朝的骄傲。他享受的不是今生的骄傲了，已经变成了今天这个世界他们现实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今生的骄傲也太虚幻，他们追求的是今朝有酒今朝就醉，这个才是真实。有时候作为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张力是什么呢？上一代人是追求今生的骄傲，下一代人是追求今朝的骄傲。大部分上一代人忧愁他们的孩子怎么就不听话呢，大部分上一代人就批评责怪，或者和孩子他们冲突的点就是冲突什么呢？上一代人说你要为你这一辈子想啊，下一代人就说一辈子不过是虚空，安传道讲了一辈子不过是虚空。所以他说今天早晨喝酒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的，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太现实了，有钱才是现实，有钱才是真实的时候，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承认你的感受是真实的，我承认你的感觉是真实的，我承认你看到那些花花绿绿对你的冲击是真实的，我承认你看到别人有钱的时候对你的冲击是真实的，我也承认在你花钱的时候，拿出钱来去需要买米买面买东西的时候，消费的时候，养家的时候，那个割肉一样的疼，那也是真实的，我承认这一切在你身上是真实的，但是你的这一切真实在上帝面前是不够真实的，你明白吗？你的这一切真实在那位永活的上帝面前仍然是虚无的。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虽然这些事情是真正发生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真实已经变得轻浮，你的真实已经变得虚空，上流人虚空，下流人虚空，他们放在天平里面就浮起来，他们比空气还要轻。你觉得你抱着你的头疼这就是唯一的真实吗？你觉得你抱着你的脚疼这就是唯一的真实吗？你觉得你今天牙疼这就是唯一的真实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断地扩展了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点真实，就当作唯一的真实，就当作终极的真实，你却不知道其实你的头疼在别人来看就是虚无的，你今天的生活的艰难在别人来看就是虚无的。我们需要看见这世界上一切的真实，其实它已经抽离了一个终极的根基，就是 永恒的上帝。如果我们不回到那永恒的主面前，永活的主面前，那终极的真理面前，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将会随着世界的过去而过去。什么是世界的终极根基呢？就是创造世界的神。什么是世界的最终盼望呢？就是天父差遣圣子进入世界，显明他救恩的荣耀。悔改归信他的人，因着十字架的代赎而得着永恒的生命，得着永恒的天国，这个才叫真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个永恒的生命才叫真实，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主才叫真实。当我们获得了，我们认识了主，我们就认识了终极的真实，我们就看到了世界的全貌。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今天早晨的真实，我们也不是看到了一辈子的真实，我们看到了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的真实，和这个世界要结束之后的那个真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全貌的世界的时候，看明这世界的真相，我们就会热切的盼望天国降临，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和大家讲第三点，世界的再造的工程。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它是需要被再造的一个世界，并不是今生的这个世界。真正的世界，它是需要和起初的创造和耶稣基督里的再造联系起来的。当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沦陷了。这个世界就沦陷了。当时候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我们山西就沦陷了啊，沦陷了以后被日本人统治了7年，对吧？然后日本人走了以后，这7年来所有在日本人名下已经慢慢适应了的人都变成了虚空。这7年来啊，在日本人统治之下的那一个政权，你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村里面的那个大队，我们现在叫大队哈，那个时候叫做什么村公所，听过吗？啊，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村里面的名字叫村公所啊，村公所被叫做伪政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沦陷了，这个世界就被魔鬼统治了，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大家都在说什么呢？哎，人善了不行，人就得恶一点，而且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个共识呢，大家用起来还好用。大家的的确确会发现，好人难做，人善被人欺，而走一条恶一点的路和坏一点的路，反而还走得比较顺利。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沦陷了，因为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沦陷的世界。如果我们爱世界，我们就是爱这种沦陷；如果我们爱世界，我们就是爱这种魔鬼撒旦的统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已经成了撒旦的诱饵了。万事万物还有人，这些被造物都是好的，但是现在却成了撒旦的诱饵，却成为了今世的风俗，却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邪灵用作的载体。所以呢，上帝还要重新的再造这个世界。这两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挪亚方舟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看到神说，这世界的尽头来到我的面前，他要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他造了一个方舟，拯救了挪亚和一家八口，然后让他们开始参与一个新的世界。其实这是一个预表，它预表着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将面临着毁灭和审判，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将要进入到一个新造的新天新地。 但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要如何的去创造的呢？这个新造的世界他是就透过什么来创造的呢？透过耶稣基督。基督就是上帝创造凭借的中保，万物都是靠着他造的。起初创造的时候，万物也是借着基督造的，现在新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万物还是借着基督造的。起初创造的世界的时候，万物就是为他造的，现在新造这个世界呢，一切还都是为了基督造的。借着基督还要新造世界，所以这句话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什么人。我们再讲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看到上帝新造世界、新造天地的时候，同时你看到上帝在新造的人，上帝要新造一群人，上帝新造一群人，然后才新造这个世界。上帝新造了这一群人，然后有这么一群人是被新造的，在旧造的世界里面先出现一批新造的人，在旧造的这个世界里面，还是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还是魔鬼撒旦在统治的这个世界里面，出现一批新造的人，就是你们，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上帝要把一个奇妙的场景给我们呈现出来，这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意义。因为上帝要在旧造的世界里面出现这么一群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又往往是一群老旧人，我们基督徒又往往是一群属世界的人。上帝要在旧造的世界里面创造新造的人，但是这些新造的人里面又充满了旧造的人。上帝要在旧造的世界里面创造新造的人，但是新造的人里面一个个还是老旧人，老旧人的旧毛病，老旧人的旧性情。所以上帝要在我们里面放下新的心和新的灵在我们里面，对吧？这就是今天讲的那一句话，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什么心就不在他里面。就是上帝要在你的里面播种一颗爱天父的心，这是一颗新的心。属世界的人就是爱世界的人，属上帝的人就是一群爱上帝的人。属世界的人里面有个爱世界的心，属上帝的人里面有爱上帝的心。他们不当叫上帝，他们叫他天父。你知道叫上帝和叫天父不同在哪里？叫天父就是他们是在爱的关系里面。所以今天你知道上帝要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心，他就希望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他就希望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多多的警醒，时刻的警觉，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因为我们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说谎，我们一说谎，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因为我们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刚硬，我们就可能不信，我们不信到一个地步，就说上帝，我们就以上帝为说谎的。那这个时候，神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吗？上帝要新造这个世界，首先就要新造我们这群人，首先要新造我们里面那颗心。新造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心，然后有一个新的运作的心灵，然后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有一个新的运作的生活。其实上帝在我们身上正在做这样的工程，他要叫神的道常存在我们心里，他要叫神的道使我们刚强，能够胜过那恶者。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当我讲这一切的时候，可能你感觉是抽象的，因为好多弟兄姐妹们都没有怎么经历过神的道常存在我心里是什么样子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们 也没有太多的经历过真理在我心里是什么样子的。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经历过啊，爱父的心在我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没有哪个人没有经历过眼目的情欲在我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我们经历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但是我们却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没有经历神的道在我里面，没有经历真理在我里面，没有经历这个爱父的心在我里面。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一段经文在呼召你，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里面，叫让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住在圣灵的里面，让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在读经，也在祷告，也在聚会，也在例行宗教公事，但是我们的心却还是饥饿的，我们的心却还是干渴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在走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模式，但是我们的灵魂还是渴望的，带着一个热切的渴望。那个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眼目的情欲，渴望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还是在过着一个表面的宗教公式，但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是饥饿的，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缺乏被上帝的圣灵所浇灌，缺乏被上帝的爱所浇灌。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将那颗爱真理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今天能够有爱上帝的心，有爱真理的心，然后神的道常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的灵魂舒畅，我们的心里喜乐，我们有生命平安，我们能够有爱上帝爱人的心。让我们在主里面啊，是出于爱的去颂服上帝，也出于爱的去遵行主的道。在这样的新兴的创造之中，然后有新造的人，也有新造的天地。我最近在和我的孩子一起读这个他的课文，读了这个他的一篇课文，叫做《天地日月山水》。我觉得小朋友的书启发我也挺大的，虽然他是小朋友的书，我还是读一段给大家听。那个里面是这样讲：天地日月山水，合起来天地日月山水，花草树木梅柳，花草树木梅柳，鸟兽牛羊鸡犬，合起来鸟兽牛羊鸡犬，父母兄弟子妹，然后父母弟兄姊妹，然后后面说桃桑松柏枝叶，色香声光味影。哦，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越来越开始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了，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美好了。安琪儿说：“哎呀，我想画画了啊！”的确，然后我们俩就跑到应杰弟兄送给我的那幅画里面，我们找了找，我们说这里面有没有天地日月山水，一一都在指哈。我们然后就说这里面有没有花草树木梅柳鸟兽牛羊鸡犬父母兄弟姐妹桃桑松柏枝叶色香声光味影，我们就一一的去指了一下。我又还是发现了，哦，原来画家要呈现这么多东西啊！啊，原来做一个画家多么不容易啊！他要呈现这么多东西啊，我们就开始发现原来上帝创造是这么美好。你知道上帝创造本来就这么美好，是不是？堕落的世界把它消失的 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是吧？但是在上帝的新创造里面，他首先要在你的里面新造出美好的东西来。我在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一个的基督徒，在座的熊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一天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读起这篇课文的时候，在你的身上能不能找到天地日月山水？我们能不能在你的身上也找到啊？能不能在你身上也找到桃桑松柏枝叶？能不能在你身上也找到色香声光味盐？你知道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新造的计划吗？你知道不知道上帝要把爱上帝的心放在你里面，要把他的圣灵放在你里面，要把真理放在你里面，就是要让你变得玲珑剔透，棱角分明。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的被造，它是一幅大画卷，展示了上帝的荣耀美好。我们看到这一切，陶冶我们的情操，而不是陶冶我们的情欲。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的情操、情格、情感，就想唱诗，想画画，这本来就是我们爱上帝的心。一个人在这自然界想唱歌，那是爱上帝的心。一个人在大海边上，他们想画画，想吟诗，那本来就是爱上帝的心，那本来就是上帝的灵感动你要敬拜创造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看到被造的世界都如此感动了，如果我们将来看到那个再造的新天新地呢，我们将会如何的被感动，对吧？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天地日月山水，我们尚且心里面有感动，那么我们看见那位新天新地的主人耶稣基督，他的荣光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该有怎样的感动？我们看到那位一切美善的源头的众光之父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他有多少的爱？其实神不单是创造者，而且是救赎者，对吧？他是救赎我们的主，与我们立约的神，我们应该对他有多少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从前在老旧人的旧模式里被世界牵动了我们的情欲和骄傲，那么求主叫他展示基督里新造的生命，使我们在圣灵里有情感、有情操、有情怀、有爱主的心，有被神的爱充满去爱人如己的心，并且因此奉差遣进入这个世界，展示那另一个世界，也就是天国里面的爱和服侍。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啊，我要感谢你，我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早晨在你的面前来分享神的话，你的话也在我们中间被展开，求你发出光来，显出你的荣耀，好使我们这群人能够爱上帝，尽心尽意尽力，能够爱人如己，好使我们这一群人能够爱弟兄，没有虚假。亲爱的主，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帮助我们胜过这世界的诱惑，因为好多年来我们都不相信在眼目情欲、肉体情欲和精神骄傲以外还有更美的上帝，你自己和你救赎世界当中永恒的天国。求主给我们信心看见那个看不见的荣耀，求主给我们信心来跟随你，甘心放下世界上轻如粪土的这一切，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